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
你们知道什么叫恶有恶报和自作自受吗？世界是公平的，如果你一直在捉弄甚至伤害别人，最终你的恶作剧便会降临到自己头上。就像这一对蠢特夫妇，请听世界闻名的奇幻文学大师罗尔德·达尔的童话《蠢特夫妇》。渡鸦飞了过来，他们刚刚把活干完，卷羽鸟就尖叫着飞了进来。
他们回来了，他们回来了。
鸟儿们很快便飞回到了这所房子的屋顶上，猴子们冲进他们的笼子，一个落一个的拿起了大鼎。不一会儿，蠢特夫妇走进了花园，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支样子吓人的枪。
看到那些猴子还在那儿拿着大鼎，我很高兴，
蠢特先生说。
他们太蠢了，不会干别的事儿的，
蠢特太太说。
喂，快看看那些不要脸的鸟吧，他们还在屋顶上呢。咱们这就进屋，给咱们可爱的新枪装上子弹，然后就砰砰砰，晚饭就吃上鸟肉馅饼了。
就在蠢特夫妇刚要进屋的时候，两只黑色的渡鸦从他们两个的头顶上低飞过去，每只鸟的爪子里都拿着一个油漆刷子，每一个油漆刷子上都沾了胶水儿。当渡鸦从他们上方掠过的时候，他们在蠢特夫妇的头顶上刷了一道胶水儿。他们刷的时候，只是把刷子轻轻的一点。但就是这样，蠢特夫妇还是感觉到了。
怎么回事？
蠢特太太叫道。
哪个讨厌的鸟把他的臭屎拉在我的头上了？
别拉在我头上了。
蠢特先生大叫道，
我感觉到了，我感觉到了。
别动他，
蠢特太太大声说，
你会弄得满手都是的，快进来，咱们在水槽里把它洗掉吧。
这些不要脸的下流的畜生，
蠢特先生喊道，
我打赌他们是故意这样干的，等我在枪里装上子弹再说。
蠢特夫妇从门口的垫子下面拿到钥匙，马格窝婆已经仔仔细细地把它放回原处了。开门进了屋，蠢特夫妇拿大鼎。他们一走进起居室，蠢特先生便气喘吁吁地说，
这是怎么回事？
出了什么事了？
蠢特太太尖叫道。他们站在房间的中间，抬头向上看着，所有的家具，包括那张大桌子、那些椅子、沙发，还有灯、茶几、装着啤酒瓶子的橱柜、装饰品、电暖器、地毯，每一样东西都反过来粘在了天花板上，墙上的那些画儿也倒了过来，他们脚下的地板上却是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，而且地板已经被涂成了白色，看上去就像天花板一样。
看，
蠢特太太尖叫道，
哪是地板，地板在上面呢，这是天花板，我们站在天花板上了，
我们上下颠倒了。
蠢特先生气喘吁吁地说，
我们一定是上下颠倒了， 我们正站在天花板上，向下看着地板呢。
哦，救命呀！
川特太太尖叫道。
救命呀，救命呀，救命呀，我开始觉得头晕啦。
我也头晕了，我也头晕了。
川特先生叫道。
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。
我们上下颠倒了，所有的血都流到我脑袋里去了。
川特太太尖叫道。
我们要是不快点想办法，我会死的。我知道我会死的。
我有办法了，
川特先生叫道。
我知道我们该干什么了，我们要顶着脑袋站，这样不管怎么说我们就不上下颠倒了。
于是他们就用脑袋顶着地，把身子竖了起来。当然了，在他们的脑袋接触地板的那一瞬间，刚才由杜鸦刷的胶水就起作用了，他们给粘住了，他们给困在了地板上，粘在了地板上，而且粘得牢牢的，被固定在那里了。猴子们透过屋门上的一个裂缝观看着。川特夫妇刚一进屋，他们就从笼子里跳了出来。卷羽鸟也在观看。所有其他的鸟为了瞥上一眼这非同寻常的情景，也在飞进飞出。猴子们逃走了。那天晚上，麻格沃普和他的一家去了小山顶上的那片大树林里。他们在树林中最高的一棵树上造了一所奇特的树房子。所有的鸟儿，特别是那些像乌鸦、秃鼻乌鸦和喜鹊之类的大鸟儿，都在他们的树房子周围筑了巢。这样在地下就谁也看不见他们的树房子了。
你们知道你们不能永远待在这上面，
卷羽鸟说。
为什么不能？
马格沃普问道。
这是一个让人喜爱的地方。等到了冬天你就知道了，
卷羽鸟说。
猴子是不喜欢寒冷的天气的，对不对？
100%的不喜欢，
马格沃普大声说。
这里的冬天非常冷吗？
完全是冰天雪地的，
卷羽鸟说。
有时冷的都没法说。我们鸟在早晨醒来的时候，两只脚都跟我们站在上面睡觉的树枝冻在一起了。
那我们怎么办呢？
马格沃普大声说。
我一家子全都会给冻僵的呀。
不，不会的，
卷羽鸟说。
因为在秋天，等第一批树叶开始从树上落下来的时候，你们全都可以跟我一起飞回在非洲的老家去。
别胡说八道了，
马格沃普说，
猴子是不会飞的。
你们可以坐在我的背上啊，
卷羽鸟说。
我一次可以拖你们一个，你们乘坐的是卷羽超级喷气式飞机，而且一分钱也不花。
陈特夫妇得了收缩症。在这座可怕的房子里，川特夫妇仍然头朝下的给粘在起居室的地板上。
这全都是你的错，
川特先生一边大叫着，一边在空中摆动着双腿。
你这难看的老母牛，是你跳来跳去的大喊，我们上下颠倒了，我们上下颠倒了。
你这头胡子拉碴的老野猪，是你说我们要头顶地站着的，这样我们就不上下颠倒了。
蠢特太太尖叫道。
现在我们再也动不了了，我们给永远的粘在这里了。
你也许会给永远的粘在这里，
川特先生说，
但是我却不会，我这就要脱身了。
蠢特先生的身子又是扭又是摆，又是摇又是晃，又是曲又是弯。他扭呀摇呀，但是胶水还是把它紧紧地粘在地板上，就像当初粘那些落在大死树上的可怜的鸟儿一样。他仍像以前一样头顶着地，上下颠倒地立着，但是脑袋可不是让人用来支撑身体站立的。要是你用脑袋顶地站立好长时间的话，就会发生一件可怕的事情。这便是蠢特先生之所以惊恐万分的原因。由于承受了来自上方的这么大的重量，他的脑袋开始被挤进身子里去了。他的脑袋很快便完全消失了，缩进了他那皮松肉肥满是皱褶的脖子里，不见了踪影。
我正在收缩，
蠢特先生惊慌失措地叫道。
我也在收缩，
蠢特太太叫道。
帮帮我，救救我，快叫个医生来呀！
蠢特先生喊道。
我得了可怕的收缩症了。
他说的没错，蠢特太太也患上了可怕的收缩症了。这一次可不是假的了，这是真事儿。他们的脑袋缩进了脖子里，接着他们的脖子开始往身子里缩，他们的身子开始往腿里缩，他们的腿开始往脚里缩。一个星期之后，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，一个名叫弗雷德的人来查煤气表。弗雷德敲门没人应声，便偷偷地向屋里看。他在那儿看到起居室的地板上堆着两堆旧衣服、两双鞋和一根手杖。除此之外，在蠢特夫妇的这个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留下来。于是包括弗雷德在内，大家都喊道，
好啊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